听众朋友，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，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，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。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，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。
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？
8月20号过来的啊，那3个月零几天。
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？
工程管理。
伯父，据您现在理解，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？
当天他去商场购物，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就被车撞了，撞的就是非常的重。
很重。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。我想不重的话，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。
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，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，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
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，从内心来讲，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。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，脑袋特别大，身上插满管子。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，腿上、身上都是伤。我就觉得这个孩子，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，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，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。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，我一看这个，我知道这是我孩子，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，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。
那么当时医院也好，医生也好，他们的期望是什么？
医生呢，先给我们说了，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，让我们进行选择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就这一个儿子。我说的，只要他一息尚存，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。
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，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，昏迷不醒多久？
16天。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。正如他妈妈说的，就是面目全非，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。
来美国之前，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？
没有。
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？
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，他信上帝，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，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，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，就写了他。然后他在路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，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，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。”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，因为啥？我也不是信上帝的，我跟人家也不认识，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？牧师能帮我们吗？从医院看完孩子，我们俩都不行了，已经崩溃了。看孩子那样，就根本就不行了，站都站不住了。这个时候，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。然后他们走之后，我俩就商量，我说咱俩咋办呢？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，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。你看路上，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，密西根那个，他是信主的，他就一直在给我讲，他说神能救你，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。他知道孩子的详情，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，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，因为我们俩在路上，他怕，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。我爱人问我：“你真信吗？你别今天救了你，明天你再不信。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神要能给我儿子，我说我还不信神，我说我还信啥呀？我说我肯定真信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也真信。
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什维尔以后，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，我们看完孩子之后，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，说我们已经到了纳什维尔了。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6、7点钟吧，反正很早。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，就是不一会儿张牧师，携他的夫人，然后就到了。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。是长老和他的夫人，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，哎，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，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，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。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，什么都没有带，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须的东西，哎，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。
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？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，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？
这个上帝有，为啥呢？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，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就得信神。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。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。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？他说的那你要祷告。我说咋祷告？我从来没祷告过，我不会。他就说我就搁纸写，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，因为不会祷告。但是呢，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，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。就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，就是孩子流眼泪。流眼泪呢，我就把医生找来，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，包括那个教那个李银梅，他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，他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，我们就把医生找来，医生不承认，医生说这是流汗了，这不是眼泪。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，肯定孩子能行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，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，就一阵儿就受不了。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，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四五遍那个救心丸。当心受不了的时候，他说赶紧祷告，一祷告心就平静了。哎，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，上帝能管呢，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。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到这个12月6号那天，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，做完习题啊，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，一开会我就哆嗦。开会就是说，做了。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，你看你们选择吧。你说总说这个，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的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，他就跟他说了，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，三天给我们检查一回，你别天天检查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这个折磨了。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，又说给我开会，开会之前我吃了四遍救心丸，我俩就手拉手啊，就是做那样的就不敢吱声啊，就害怕呀。但是那天呢，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，他说看，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，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，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。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，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，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，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。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。
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，一是祷告，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，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。孩子特别喜欢地理，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，在什么分布什么的。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，我们就更加留意了。然后有一天大概是5号吧，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，哎，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，哎，我就特别特别激动。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，然后给他叫来之后一说，哎，他又动了一下，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。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。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，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。到过了几天，就是说有一天早晨我们俩去了，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跟我俩那个比划，就意思就是这说这个孩子睁眼睛了。
伯母，上帝是什么？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？您会怎么跟他说？
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，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，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。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，首先呢是要相信，这个信非常重要，你得真心的相信。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，今天说信神吧，明天说信佛吧，后天说信旁的吧，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。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，你真相信上帝，上帝就能救你，这是我的理解。
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。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？
只能靠教友传教，不断的一种 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，不渐渐的接受。当然，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。可以说，就是说，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，只是就是说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，并没有拿它当成一本圣经来看。
您走进教堂之后，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，做的事情也好，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？
我一到教会去，尤其呢，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流眼泪。我就是说，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，我就想啊，上帝一步一步地帮我。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，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，但是我每一步，因为我相信上帝，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，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。我都求上帝，所以我现在吧，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。当有困难的时候，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，存在着问题。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，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。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，要跟天父上帝说话，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。然后呢，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，我都要赞美他，都要赞美神。
听众朋友，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，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，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。